大家一起来 ，Ecount ERP 1000，会计管理 ，Ecount ERP 1000，库存管理 ，Ecount ERP 1000，生产管理，提高效率一起来 ，Ecount。Ecount ERP 提供全模组，一个月含税只要1500。
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这个尼德科操纵哈，我都戏称为他说你的歌操纵了，你的歌操纵，这个6230哈。哦，我记得我在节目很久很久前就讲过这一档股票哈，那个股价真的是用飙的哈，今天呢是连续第二根涨停板哈，7276.5锁住哈，股价已经创四年来的新高了哈。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利多呢？因为其实这家公司以前叫操纵嘛，大家记得就是被日商并了嘛，哦，那日商的母公司就是尼德科嘛，哦，就是 NID，哦，他接获了大单，哦，准备增加伺服器水冷模组 CDU 的产能，要扩增十倍，哦，要供应给北美 AI 伺服器制造商就美超微，哦，另外呢 AI 伺服器的需求强劲，哦，而且更明确要采用这个水冷模组，就带动水冷模组需求提升。那随着操纵的水冷板啊、棋板啊产品打入这个样打样阶段，那当然这个想象空间就出来了。所以这另外就是其实今天整个散热族群都在大盘大跌的情况之下都不算弱，双红只有小跌一块，而且是这个尾盘才跌下来，本来这个整日都还在平盘之上嘛，那个还有旗宏其实也没什么跌，旗宏是跌了14块，跌幅2%，那早盘的时候呢旗宏也都一路在盘上的，那直到12点过后才跌破了平盘，就是实在大盘实在太弱了，太差了，今天大跌了274点，盘中一度还跌了283点。当然这个散热有这个美国散热厂 Vertic 这个财报利多的加持，这个显示说那个散热现在真的是这个市场不单是美国厂，台湾厂确实都是这个很热的一个状况，订单很热的状况。Vertiv 公布财报也很不错。那散热族群呢还有一档艾姆热，今天股价也是飙上来，它也 算是这个低价的散热股。那今天除了散热族群强以外就是观光股，我刚刚讲灿星旅啦，还有这个像五福啦，今天都是亮灯涨停，以及呢所罗门这个机器人的被黄仁勋点名的这档股票已经连续第二根涨停，也是很强劲。那此外还有这个资产股像南纺最近非常强，这老牌资产股南纺也是收涨停板。那刚刚谈到了像这个瑞昱，大家知道瑞昱就是那些高股息的 ETF 很多都有持有这档股票。那瑞昱是昨天召开法人说明会，他公布出来的合并营收是444亿，这是去年的，营业毛利是89亿，税后净利53亿，所以每股换算 EPS 有11.35元，这个表现相当亮眼，而且是连续6年赚超过一个股本。那另外2024年就今年第一季合并营收跟毛利分别是108亿跟21亿，税后净利还有19亿，第一季就有19亿了，那去年全年税后净利是53亿，所以各位可以换算一下今年第一季它的每股税后盈余就已经高达4.18元，去年全年赚11.35，可见瑞昱的获利能力非常的强劲，怪不得这些高股息的 ETF 都要把它选到这个重量级的成分股里面。所以它同时呢也宣布今年要配发10块钱的现金股利嘛，连续2年配发10块，这个配息率高达88.1%，公司也是蛮大方的了。那今天这个股票就亮灯涨停。好，那这个当然在这个行情不好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有利多加持了，不然的话很难了。好，那这个 美国还有一连串的财报，最近美国这些大公司的财报发布法说会都变成法会，从这个 SMO 一路以来都是这样，到 Meta 几乎没有好的，包括先前发布财报股价大跌的 Netflix 都是跌得不成人样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赶快请教富兰克林投顾的资深协理梁佩玲。佩玲你好。
慕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这个美国真的是现在真的是第一季法会了，是不是大家都在那个念经了，就法会了，是
其实也没有那么惨了。
那今天晚上 Microsoft 哈，那个 Intel、Google 会不会变法会啊？
的确，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如果从截至到目前为止，大概150家史坦普百大企业公布财报，大概就是30%左右。其实还是有将近80%的企业获利是优于预期的。那整体的获利大概还是有成长3.3%。那如果就获利的绝对增幅来看的话，包括了像通讯服务、科技、公用事业跟耐久材，它的获利年增率呢都还是在20%左右，其实还是相当的突出。不过就像木华哥提到的，其实为什么在科技股，尤其从上个礼拜包括了艾斯摩尔，然后台积电的其实财报也不错，那甚至像就是在整个 Meta 的部分，目前的一个盘后股价也是出现一个重挫的关系。我觉得真的还是在于第一个，就是在于目前整个市场原先对于这些科技股，尤其是 AI 的股票，其实的确是期待蛮深的。那其实稍微在整个任何一个不论是财报或财测展望当中，稍微有一点点不如预期的部分，反而就形成了一些可能资金是趁机去寻找获利了结的一个借口的原因。那第二个当然也是在于大环境所影响的，就是在目前整个大家对于联准会降息的一个预期都一再往后递延。那我看到目前其实就非方 watch 来看的话，对于整个首次降息的时间点，目前预估是落在9月。那本来我看昨天都还估就是可能全年只有降息一码的几率，现在目前大概已经有略微升到了2码左右，所以基本上还是维持，就是其实先前的一码，我觉得市场也是有一点过度在悲观，就是在反映整个降息的一个预期状况，甚至有些人开始讨论说是不是可能不会降息，甚至有可能升息。那目前这并不是我们的基本情境。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整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目前大概来到 4.6% 附近的状态之下，当然也会对于这些先前涨高的科技股是有一些获利了结的卖压，因为自然估值就会受到一些压抑啦。那我先如果从昨天的盘后呢，在 Meta 的一个财报来看的话，其实它的营收获利表现都非常的一个强。那对于这一个季度的营收呢，基本上呢其实就只是略微的不如预期的情况，就是它的中位数大概是377.5亿，比市场预期的383亿是来的略低一些。那更重要，因为它提到了在资本支出的部分是会提高的，就是350到400亿美金，那比原先它自己原本年初预估的300到370亿是来的略微提高。那因为其实也展现了 Meta 对于整个在AI 发展之下基础建设这部分投资哦。不过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在这方面钱方面的一个投资基本上是很花钱的，所以的确这部分的确让市场上担心说，哎，你这么花这么多钱，那到最后实际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当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资金获利了结的一个借口之一啦。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觉得也是对于未来 AI 股它的一个比较大的潜在风险，就是他有提到了就是在监管风险的一个部分哦。那因为其实包括了欧盟前阵子也通过了就是相关的一个AI 相关的一个法案，虽然那时候通过的时候呢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对股价有任何的影响，但基本上其实Meta 昨天也有提到了这样潜在的一个风险，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成为资金去获利调节的一个潜在原因。
反正就涨多了就找机会杀吧。
对对对，
这个就跟那个特斯拉一样嘛，这跌多了，你看财报那么烂，烂到爆了，对不对？那跌40%了，它股价就涨12%给你看啊。好，
对对对，
所以这个华尔街分析师讲的也没有说基本面分析已死，这个其实哈没啥基本面的问题，就看大家想要杀还是想要拉。好，那我这边插播一下，我刚刚是讲瑞仪啊。我不是讲瑞昱啊，我是我口误吗？还是大家听错了？还是说瑞仪跟瑞昱两家公司的发音太像了？因为我刚讲得太快，是瑞仪啊，瑞仪。不过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差很多，一个是还不到200块的股价，一个是500以上的哈。不过讲实在，瑞昱也不错了，2379的瑞昱上个礼拜五也召开了法说会，哦，它其实表现也相当好，只不过最近哈，高价股其实压力很大，所以你看到这一波瑞昱的股价从620一路被砍到今年520嘛。那瑞仪当然因为相对股价不到200，所以这个拉涨停就比较容易。好，那回到刚刚谈到了，就是说其实美股涨多了找个理由回档，那大家觉得是回档呢还是真的是回头呢回调呢？这可能要来再印证一下吧，对不对？你觉得呢？
目前我们还是认为是涨多的回档，就是是比较偏向于技术面的修正。那当然只是说这个修正的时间跟空间会有多久跟多长，当然就变成是一个现在 但很难去猜，但基本上我们认为以目前美股的一个状况比较好，因为现在都跌破了季线嘛，那大概还在半年线之上，所以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情境就是位在季线跟半年线附近做一个震荡整理。那因为距离，若以四大指数距离半年线大概都还有2%左右的空间，道琼比较少一点，道琼大概是不到1%。如果以斯坦普白指数来看的话，半年线大概是在4945点，就是以大概5000点的一个往下一点点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可以先把5000点当做一个这部分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整数关卡的一个支撑。那如果说只要没有大幅去跌破在5000点的话，我觉得到投资人倒也不用太过的一个担心。那只是说在往要向上的话，就变成要基本面有一个很大的持续的一个利多，或者是说对于联准会降息的一个预期开始又有一个比较乐观的期待。那否则的话，如果这两个前提没有出现的话，可能美国股市因为进入到接下来5月份也是传统的淡季，那我觉得这部分可能还是会以比较偏向于横盘震荡整理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好了，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请教哈，这个几家连续要公布出来财报的这些重量级的美国巨头公司的可能的预期情况哈。我们进段广告，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真的有限了，所以我们大部分都讲一些大方向，就是说个别公司的财报啊、法说我们就比较少讲，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像有一些重量级公司我们会提，那像上个礼拜五那个瑞昱召开法说我们就没讲，他事实上他法说的状况是不错了，他今年第一季合并营收是256.2亿，季增了 13.5%， 年增 30%。 其实过去一年瑞昱其实蛮低潮的，那开始你可以看到他的营收在上来了。那他股价呢只是受到最近盘势的影响，就比较走势比较差了，就是我刚刚讲波段是620的高点嘛，一路跌到520。那外资圈里面其实法人还蛮看好他，摩根斯坦利啊、里昂啊都给他优于大盘买进平等，目标价都还在这个将近700块上下。那野村高盛、麦格理就是中立平等了，那也说目标价也有在600块到500块之间。那至于说它的毛利也相当好，是 58.8%， 要季增 6.1%。那 讲实在，台湾几家 IC 设计公司那个研发占它的营收比最高的几家，据我知道像联发科很高，然后瑞昱、联咏都是它的研发的金额占营收的比例都是在居前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其实这几家公司都是很重视在研发的。那我觉得有资本支出啊，或者是说呢有营运支出投入在研发啊，或者说呢 增加设备啊，这些呢就代表这家公司未来的发展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跟规划的，不然老板不会这样做嘛。好，那我们继续回来请教富兰克林资深协理梁佩玲。那佩玲你怎么看像今天要公布财报的这家公司，预期会又出现 Meta 这样的状况吗？还是说我们觉得应该可以 safe 呢？我觉得 Microsoft 应该好一点吧。
微软的若以 Microsoft 来看的话，目前看起来它的第1季度就是上一季度的一个营收应该是有机会是年增 19% 到608.6亿，但是会比起前一个季度611亿是来的略低一些，但是它的每股盈余的部分大概是 2.83 美元，会比起前一个季度 2.77 甚至去年同期的 2.45 都来得高。那当然背后也是反映了就是他们在成本控制上是相对比较有做的比较多的一个努力。那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看微软这部分就是主要还是真的看未来的一个 AI 的应用上是不是包括了就是之前它有推出一些 Copilot 这部分，那是不是开始有对它的营收还有它的一个用户数这部分是不是开始有一些增加，我觉得这是会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另外一个当然还是在于它云端相关的一个服务的成长是不是能够持续的一个呈现强劲的一个成长。那否则的话，因为毕竟其实今年来的一个微软股价呢其实也是涨也算是涨，就是还是有将近9%的涨幅，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至于像因为 Meta 的部分今年来是因为真的涨了将近40%啦，所以真的是高很多。所以我觉得就微软的部分只要它的整体的未来前景展望没有太差的话，我觉得股价应该不至于会出现 Meta 那样子比较大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Alphabet 的部分，那 Alphabet 其实算是就是它这次的营收预估也是有机会两位数的成长，是 13%， 那每股盈余的部分也是大概 1.53 美金，会比去年同期的 1.17 美元来的高。那因为其实今年的 Alphabet 股价呢表现也是相对比较温吞的，虽然最近有一些补涨哦，那它今年来大概也涨了 14%， 不过我觉得就 Alphabet 来看的话，大家会更关注的就是在于它的一个相关 AI 还有在广告营收的部分是不是有机会，就是它运用的相关的一个 AI 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能够带动它的一个广告营收持续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先前 Alphabet 比较喜欢用买回库藏股的方式去挹注它的获利，那其实现在投资人比较喜欢看到的是发放股利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题材呢会算是影响未来 Alphabet 股价的一个，就是在公布财报之后呢，包括了广告的营收还有在 AI 相关的应用上的一个带动，以及它是不是在公司在库藏股的一个计划上可以转为改为发放股利，这部分会是影响在 Alphabet 股价的一个表现。但基本上我们还是强调，就是刚木华大哥提到的，我们觉得短线上即便这些涨多的科技龙头股有一些震荡，或者是就是逢高做一些利多出尽这样子股价的一个修正，但基本上我们觉得它的中长期展望还是非常的一个正向啦，所以当然趁这波的一个修正不投资人不急于现在去进场的一个做低档承接，因为可能短线上还会在反复的一个震荡，那寻求一个是不是有一个底部的一个形态出现，但是如果先前来不及进场的投资人，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留意在这一波科技股修正的一个状态之下的低档承接机会。那另外一家今天要公布的财报就是在 Intel， 也是在盘后公布，那目前预估它的会从去年同期的大概每股是亏损4美分，是会转为正成长，就是13美分的一个状况。那 Intel 当然其实大家很关注的就是包括了接下来在美国的一个设厂等等，还有尤其是整体的一个晶片需求这部分是不是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温，因为我们看到像前几天公布的德州仪器，其实它的财报真的也并不算太好，因为它各个方面，因为德州仪器涵盖的半导体的一个类别是最为广泛的，那你可以看到各个类别几乎都还是在去库存，只是这去库存的一个状况似乎有开始比较呈现一个逐季改善，但基本上其实就还是在一个比较偏弱的状况，但反而股价是利空出尽，是上涨的状态。
它股价基期也比较低了，
对对对，
而且它过去发布财报之后股价都是跌的，对不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就有一点，
这一次比较例外，
对，这次就很例外，要涨6%，真的对那个德仪来讲算是涨很多了，
对对对，
这个超级大牛股的。
对，那因为德仪他虽然说其实那天涨6%，可他今年来大概也是只有涨不到大概不到3%，
所以啊，因为他基期就是低，
对，所以现在其实美股有一点是那种高基期跟低基期有点在轮动的状态。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在留言板上讲说那个 Meta 没有 AI， Meta 怎么会没有 AI？ Meta 几天前不是发表了那个 Llama 3 吗？
哦，
是 Llama 3是为了追赶 OpenAI 跟 Alphabet 旗下那个Gemini 他们这些的这个大型的人工智慧的模型啊。哦，有啦，哎，那个 Meta 买的非常多 H100 晶片，
很厉害，他的 AI 做的算是他的很多广告就是 FB 或者是 IG，
啊，有啦，他的其实广告也用 AI 投放啊。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 Mark Zuckerberg 不是说他要搞那几十万片的那个 H100 吗？
对对对，因为它需要投入大量的
几十万个，哦，不是 几万个，不是几千个，是几十万个这些人，所以你看他资本支出一年是300-400亿美元啊，300-4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是台积电的资本支出的概念，欸，一家 CSP 平台可以这样子搞，欸，你就知道他们军火库有多大，钱有多少。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礼拜五要公布，礼拜四要公布 GDP 嘛，哈，礼拜五要公布这个 PC 怎么看呢？怎么观察？
对，其实这也会是真的是美股的另外一个关键啊。那因为如果以今天要公布的 GDP 来看的话，大概就是会从上一个季度的 3.4% 放缓到 2.5%， 那这是出估值。这当中当然影响美国经济最大的关键就是在个人消费的部分，预估会从 3.3% 的成长放缓到3.3%，那基本上都还是维持是比较稳健的状况，但至少也反映了整个成长动能不会像去年的一个下半年那种动辄3到4% 4%多那样的一个高速成长。那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对于美国股市来看的话，尤其是先前大家很担心这个联准会降息是不是会落空，我觉得现在短线上反而是有一点那种，如果是经济面的坏消息反而对股市来说是有机会呈现好消息的，就是不用再那么担心说联准会就可能不会降息了。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礼拜五要公布的 PCE， 目前看起来就整个年增率来看的话，整体的 PCE 呢预估就是会从 2.5 微幅上升到 2.6， 但如果以联准会关注的这个核心的 PCE 年增率预估会从 2.8 放缓到 2.7， 所以其实如果
2.7 吗？我看到预估是 2.6、
真的吗？我看刚刚看 Bloomberg 大概是 2.7， 那如果到 2.6 会更好、
okay.
就是我觉得对市场来说就会是一个更比较对于联准会下半年还是有机会降息、嗯、我觉得这样子来说对股市的一个就刚提到了可能现在面临到半年线保卫战的状态之下，对股市来说就有机会去发挥比较明显的撑盘效果。
结果公布出来是 2.8 就戏啊
就
戏啊就一句话就戏啊
就
股市再崩一下，
殖利率再弹到哪里去？殖
利率再弹到哪里？现在都已经弹到 4.65% 了，还能弹到哪里去？直接上看五了，是不是？
其实目前债券交易员，我看到他们大部分都是就是先以5%，当然觉得现在很接近高点了啦，只是这个高点真的很难说，所以大概都还是会先，如果万一碰触到5的话，真的反而就是真的去留意再去加码债券很好的机会。
问题是美债现在都卖崩了，你看那个昨天不是拍那个五年期的都崩又崩了。
对对，就是需求的部分、
啊、
上个礼拜
需求很烂啊，
20年期的标售是不错的，昨天的状况就比较不好、对，所以其实接下来下礼拜就是联准会的利率会议嘛、对，我们可以再看鲍尔的政策指引怎么说、
布林肯跟耶伦跑去北京干嘛
还是在谈美中，因为毕竟再来要选，
我看他们应该
对对对
去谈那个美债，应该有找中国大陆谈美债的事情了，
也可能啦，
对不对？因为他们现在真的一个头两个大了。你看耶伦奶奶先去了之后，布林肯又跟着他后面去，一定有大事要谈的啦，不可能那么密集的啦，对不对？
最近是去的蛮密。
对啊，这个一定背后有玄机。不过这个也不是我们节目要讨论的，我们只是密切观察而已。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大陆现在在谈一些事情，哦，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什么那个麻醉品啊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而已。好，非常谢谢梁佩云协理，
谢谢
大家自己去研究研究吧，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